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很高兴您在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广播剧节目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，耶稣这样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，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日子，实在是真正经历神的日子。以自然环境来看，他们的确是有重重的困难。起先是敌人的追赶，接下来是没有水、没有肉、也没有家的流浪日子。可这也是有神迹、有神的同在、有神供应的一段经历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是你，你会选什么呢？你是宁可留在埃及为奴，虽然卑贱，却还可以稳得温饱，还是你要神的同在，在胜过困难中得以自安的人生呢？上帝拣选以色列人，原是要他们成为高贵属天的国民，而不是要他们只满足于在地上的苟且偷生。上帝拣选我们，认我们为他的儿女，也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的、自由的、有尊贵的人。人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我们应该满有真理、仁义、圣洁以尊贵的本性。可是人堕落了，人沦为了罪的奴隶。上帝要救我们，就像他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一样。
亚伦穿戴了大祭司的全副衣冠，摩西就用圣油膏他，使他分别为圣，做圣工。他四位儿子也穿上白长袍，束上绣有红、蓝、紫线的白麻纱腰带，再戴上帽子，他们也受膏，分别为圣。圣膏油抹完了人和器具，正在献祭的时候，云彩忽然遮盖了圣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，甚至连摩西都不能进入圣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圣幕上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幕。
我的同胞们，让我们都在耶和华我们的创造主面前屈膝下拜，因为他今天已接纳了我们所奉献来敬拜他的圣所。
圣幕奉献后不久，一年一度的大庆典逾越节到了。
我们又吃逾越节晚餐了。孩子们，我们离开埃及一整年了，你们还记得那一夜吗？
怎么会忘记呢？ 我那个时候好担心哦，爸爸会忘记在门上抹羊血，我生怕那灭命的天使会杀我。哎，是羔羊的血救了我们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儿子。
我记得，好像是半夜吧，我听见埃及人家开始有哭声，哎，哭得好可怕哦。
那夜啊，我们也没有坐下吃，而是穿得整整齐齐地站着吃，准备随时听到命令马上出发。
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安营的时候，上帝借着摩西训示祭司和百姓要如何献祭，如何过节期。
各位百姓注意，上帝吩咐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。
上帝还训示他们怎样使自己的罪得赦免，罪人要牵一头山羊或绵羊到圣墓院中的祭司那儿，按手在羊头上承认自己所犯的罪，祭司杀了那个羊，羊就替那罪人死了。这有很深的意思，那无罪的羔羊代表一位将要来的救赎主，他要为人类舍命的。
以色列人，请听，除了每七天的安息日我们不做工，有盛会，另外还有一年一度属节期的安息日，如正月十四日的逾越节，还有五十天以后三月里的五旬节，还有七月里的赎罪日，十月间的帐篷节，也都不能做工。
以色列人跟从云柱的引导，经西乃旷野向北行，要去迦南。每个晚上云柱一停住，大家就停下安营。
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快到迦南地南面的边界了。我总想知道咱们几时才能进到那应许之地过日子呢？
你如果问我，那我就告诉你，咱们那永远也到不了。
哎呀，我真是受够了。
我也是，我们如果留在埃及，那多安逸呀！
住帐篷真是叫我住烦了，住厌了。
比起这旷野啊，埃及真是天堂乐园呢。
我真巴不得我们有肉吃啊！
吃玛纳真把我都吃得厌死了。
玛纳，玛纳，哎呀，玛纳，我恨死了这东西了。
你记得我们在埃及吃鱼吧？
还有那些好吃的西瓜跟黄瓜呢。
哎呀，哎，我巴不得现在就有韭菜、大葱、大蒜调味的一大锅肉啊，吃个痛快。哎呀，真过瘾啊。摩西，摩西，给我们肉吃啊！
给我们肉吃啊！摩西，
给我们肉吃啊！
我们不要吃马纳！
摩西，我们要肉吃！
对，
我们
要肉
吃，
不要吃马纳！
摩西听见每家的人都在他们自己帐篷门口哭着要肉吃，耶和华上帝不喜悦，摩西也很困惑。就向上帝倾诉他的苦恼。
上主啊，你为何这样苦待仆人？我做错了什么呢？这百姓是我怀的胎吗？是我生了他们吗？为什么叫我抱他们在怀里，像抱婴孩一样，一直抱他你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方去呢？我从哪里得肉给这些百姓吃呢？他们一直向我哭嚎给我们肉吃，我自己担不起，这担子太重了，还是叫我死了吧。
你从以色列长老中 找70个人来，就是有判断力和经验的，同你一起站在会幕前，我要向你们训话，也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，他们就分担你管理这百姓的重任，你不必一人独担了。摩西，你现在就去吩咐百姓，叫他们预备好，明天开始吃肉。告诉他们，耶和华已听见了他们的哭叫，说：“给我们肉吃，我们在埃及还好得多。现在我上帝要给他们肉吃，还不止吃一天、两天、五天、十天、20天。”而要吃一整个月，直到你们鼻孔里都喷出肉来，使你们厌恶了，因为你们厌弃了耶和华。
有大风从上帝那儿吹起，把成群的鹌鹑从海面吹来，离地面1公尺高，停在营地四周，到处都是。
看了看了，那么多的鸟，一定有成千的。
不止成千呢，成万都有
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有肉可以吃了。
终于有肉吃了，哎，我真是巴不得马上就吃才好。
是啊，烤鹌鹑，烧鹌鹑，哎呀，越吃越过瘾呐。
哎，拿个大口袋来，我们好尽量的多装回去。
我啊，要拿2-3个大口袋来装，把吃不完的晒干。这样就够吃好几个星期的。
再来一碗。
当然了。
哎，那你呢？还吃吗？
我呵呵，我是越多越好，再吃啊也不厌。谢谢
啊。我也是啊，总是吃不够。哎呀，这个肉太好吃了。
我的肚子里，
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啊？
我的胃里啊，像是有火烧啊！只怪我啊，吃的太多了。
哎，我也觉得有些发烧，很热啊。
人们还在吃的时候，瘟疫开始流行，病死了很多人。摩西是世上最温柔的人。当百姓到达一个叫哈喜路地方的时候，米利暗跟亚伦叫摩西很伤心。
亚伦啊，我有些不高兴，我想你也一样。
姐姐，什么事啊？说说看。
还不是摩西。
摩西，什么事？他是我们的弟弟啊。
有一件事让我讨厌，就是他娶的那个古诗女人。
姐姐，希波拉其实不是古诗人，他是米甸人。
不管怎么说，他总是个外族人，不是以色列人。
但他也敬拜上帝，他爸爸叶特罗又是真神上帝的祭司啊。
不管怎么样，我认为以色列人啊，该跟以色列人结婚。何况
他同谁结婚我不太烦心，但他自从选了70个长老，就好久没请我们参加会议了。这
亚伦，你这话正替我先说了。总而言之，他比你我都小。难道耶和华单只借着摩西传话，不是也借着你我说过话吗？
我想我们的感受是没有错的。摩西太高抬他自己了。
上帝既能听见所有人的话，他也注意到亚伦、米利暗的话。
摩西、亚伦、米利暗，你们三人全到会幕来。
上帝于是在云柱中降临到会幕门口。
亚伦、米利暗，近前来听我说。你们中间每出一位先知的时候，我就在异象和梦中向他显现。可是我对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我面对面同他说话，因他忠心替我管理以色列子民。你们为什么毁谤他，还不惧怕他？
云柱从会幕上升，显示上帝的不喜悦。
摩西、亚伦，快看我！
哎呀，大姐长了麻风，皮肤变得雪白，开始腐烂了。摩西，我们说话太愚蠢了，我们真后悔。
摩西。大姐向你赔罪道歉。
摩西，请别再记米利暗的过错吧。
耶和华上帝，我恳求你现在医治他吧。
上帝于是垂听了摩西的求告，治好了米利暗。但是上帝接着说，
把米利暗关在营外7天。
全体百姓在原地停留了1个星期，直到米利暗回到营里来。忠心的加勒和约书亚，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，有云柱引导他们。现在云柱领他们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。此地靠近迦南的南部边界，上帝在这里吩咐摩西，从12个支派中各选出一个人，派他们去侦察这应许之地。
到迦南全地去看看，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？居民是不是强悍？有多少人住在那里？他们的城市是什么样子？土壤是不是肥沃？你们要把那里出产的果子带些回来啊。
这12个人遵照命令，担负起这危险的任务出发了。40天以后，他们回到营中。
谁回来了？
我们的探长，来，我们去看看。
哎，他们回来了！
他们
回来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他们回来了！哎呀，以色列人呢？看我们从侦察的地方带了些什么回来？
哇，这水果好棒啊！
哎，真的好棒啊！
看看这些葡萄好大，这一串葡萄要2个人才能抬得动。哎，
是啊，
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葡萄。哎，
我也没看过。
摩西朝这边走过来了，哎，要听听他的报告。
好，感谢上主，你们平安归来了。我们等今天等了40天了。约书亚，你那里是什么东西啊？
朋友们，你们都看到这串非常大的葡萄了，但是还多着呢。这里，让我拿一些其他的水果给你们看啊，看看这些无花果。
这么大，
这么大，
还有更多呢。
哎呀，这什么？
这什么？
看看这些石榴。
这好。
我告诉你们，上主应许我们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地，实在是流奶和蜜的肥沃地啊！ 水果和五谷都非常丰富啊。
真的，
真的，
真好。
现在我们想知道那边的人和城市。亚舍支派的西铁，请你把这些告诉我们。
摩西，你必须知道，住在那里的人非常强悍，他们的城又大又坚固。还有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了巨人亚纳的后代，亚玛利人住在南边，赫人、耶布斯人和亚摩利人住在山地，迦南人住在地中海沿岸和约旦河边。
我看见犹太人支派的加勒想说一些话。
我们一定不可以让任何事情使我们灰心，我们现在就应该上去占领那片土地，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征服它。
不行，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他们，那里的人比我们强大，
我们不能打他们。
不行啊。
对，不行，打他们没有办法，对啊，攻打就等于自杀了。
朋友们，不要害怕，我们可以把那片土地拿到手，因为上帝在我们这边，不在他们那边。
加勒刚才说的话是真的，敌人固然强大，但有上帝站在我们这边，我们会比他们更强大。
如果我们听加勒跟约书亚的话，我们就会死，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死，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还有，如果我们打仗的人都死了，我们的妻子和儿女会遭遇什么？
摩西跟亚伦，告诉你们，我们不能攻打他们。
谁把他叫做流奶与蜜之地呢？哼，这块地方就连当地的居民都会吞下的。
我们看见那里的人呐、都是巨人、在我们的眼中，在他们的眼中，我们都像蚱蜢一样的渺小。
以色列人整夜悲叹哀嚎，到了早上，几乎全营的人都聚在一起反对摩西跟亚伦。
摩西、亚伦，都是你们的错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呢？
上主为什么领我们来这儿，死在刀剑之下呢？
我们宁愿死在埃及、
我们宁愿全部死在旷野里，我们不要自己的妻儿被敌人掳去，
回埃及去不是更好吗？
对，
我们来选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埃及吧。
好。
摩西和亚伦在人民面前俯伏在地，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忠心的探子悲伤地撕裂了自己的衣服，想要使人民安静下来。
我们所侦察的那片土地是非常肥沃的，如果上主喜欢我们，他会领我们到那里，把那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赐给我们。
你们不要背叛上主，不要怕当地的居民，因为上主跟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会征服他们的。
哎呀，加大跟约书亚的话说够了，让我们用石头把他们打死。
打死他们，
他们要我们去打仗，他们该死。
他们该死。
他们既然要死在战场上，就让他们死在这里好了。
对，
用石头打死他们。
打死他们，用石头打死他们。
上主的荣光出现在以色列众人的面前。
这些人弃绝我要到几时呢？他们不信我向他们所行的神迹要到几时呢？我要降瘟疫毁灭他们。
主啊，如果你向以色列人民行出这样的事，那些听见过你名声的国家会说，你在旷野击杀了你的子民，是因为你不能领他们进你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土地去。我现在恳求上主向我们显出大能，求你照你伟大的慈爱赦免这些人的罪。
摩西，我会照你所求的饶恕他们，但是那看见过我的荣光，见过我在埃及和旷野所行神迹的人，没有一个能进入我所应许给他们祖先的土地，只有忠心的加勒和约书亚，因为他们不一样，他们对我忠心，能够进入迦南。 去告诉那些人，我听见他们说宁愿死在旷野里，他们的愿望将会实现的。那些埋怨我的20岁以上的人，没有一个能进入迦南，他们要死在旷野里。他们说他们的子女会被俘虏，可是我要领他们进入他们所弃绝的土地。
他们哭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迦南，他们怕打败仗。现在上帝说他们不会进入迦南，要在这旷野漂流40年，直到20岁以上的人都死光，所以他们又哭了起来。
摩西派去侦察迦南地的10个探子，就是那散播谣言使全会众向上帝发怨言的10个人遭到了瘟疫。到了第二天清晨，其余参与背叛的人改变了主意，宣布说要即刻到附近山地去打迦南人和亚玛利人。摩西想尽办法要与他们理论，
为什么你们又要违背上主的命令呢？不要去，因为上主不跟你们同在，你们要被打败，我也不会和你们一块去的。
但是他们不听摩西的话，擅自去攻打山地。正如摩西所预料的，他们惨败在亚玛利人和迦南人的手中。
亲爱的朋友，在民主的时代，人们认为大多数人的意见和看法就是对的，是可以信任的。但是上帝的儿女要小心，大多数人在走的路，大部分人的想法不一定是正确的。关键是用信心依靠神的态度看事物及做决定呢，还是用自己的主权看环境去判断。以色列人已经来到神要给他们的地方，12个人去窥探勘察，10个人报了坏消息，只有2个人报好消息。结果你听到了，那上百万的人都听了那10个人的话，后果如何呢？下次的节目你将会知道以色列人惹的祸有多么的大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节目中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您想更想进一步的认识耶稣，欢迎您来信跟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高雄13-40号信箱，台湾省高低的高，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，你写金金收，金是水晶的金，金金。请不要忘记写明您的姓名和地址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我们同时间再会。